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继续来看旧约中的圣灵。今天我们要来看路德记中的圣灵，请看路德记第一章。路德记第一章，这个路德记呢，它是记载一个因为饥荒而离开应许之地伯利恒的一个家庭。那这个家庭的先生叫做以利米勒，以利米勒，他的名字的意思是神是我的主，上帝是我的主。他带着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叫做拿厄米，这个拿厄米这个名字的意思是 sweet， 是甜，是甜的意思。还有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做马伦，他显然是老大，因为后来我们在路德记四章十节提到，有人娶了，后来娶了他的妻子，要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所以显然这个马伦是一个老大。那这个马伦他名字的意思是软弱。那他的弟弟基连，基连呢名字的意思是憔悴消瘦，憔悴消瘦。所以爸爸妈妈带着两个儿子，他们从伯利恒迁居到摩押地去。后来在这个摩押地呢，马伦娶了一个太太叫做路德，这个是整个路德记中的主角路德。他的名字的意思是玫瑰花，玫瑰花路德。那基连他弟弟娶了摩押女子是厄尔巴，厄尔巴的意思是转身，转身。所以他们都是娶外邦人，娶摩押女子为妻。后来呢，这个爸爸以利米勒死了，那么这个憔悴消瘦的基连跟身体软弱的马伦也死了，所以只剩下拿厄米跟他两个媳妇。那个时候拿厄米听说耶和华上帝眷顾自己的百姓，在那边有粮食吃，他们在这里剩下等于是三个寡妇，生活不太容易，所以这个拿厄米就很想从摩押地回犹大地去。那拿厄米这个甜蜜的人，他显然也让他两个媳妇很喜欢他，所以那两个媳妇都说要跟他一起回家乡去，回到伯利恒去。可是拿厄米就劝他们回娘家再婚，可以在新夫家中得平安。那这个厄尔巴与婆婆亲嘴就转身走了。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厄尔巴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转身，所以他就跟他婆婆亲嘴，他就听他婆婆的劝告就转身走了。可是这个路德呢就跟定拿厄米。我们来看路德记第一章，第一章的十五节到十八节，十五节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拿厄米说：“看哪，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拿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所以路德就跟着拿厄米走了。那拿厄米刚刚我讲过，他这个名字的意思是 sweet， 是甜，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拿厄米是预表甜蜜的圣灵，而路德呢是预表蒙恩的外邦人。他不是犹太人，所以他是外邦人，但是他因着跟着拿厄米回去，他得着恩典，所以他是预表蒙恩的外邦人。那因为路德他定义跟随拿厄米，后来就有机会遇见波阿斯，被引到波阿斯面前。而波阿斯他原文的意思是很迅速活泼有力量在他里面，特别是预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里面有活泼的生命跟力量。所以这个故事其实是指着我们这些非犹太人，我们这些外邦人，当我们定义跟随圣灵的时候，就会被引到耶稣基督面前。 所以圣灵就是要将我们这些外邦人完完全全引到耶稣基督面前，跟主完全联合。那在这个故事里面，当他们两个人回到伯利恒的时候，正是动手在割大麦的时候。那为了维持生活呢，这个路德就去田间拾取麦穗，恰巧来到波阿斯的田里。当然这个不是真的恰巧，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那这个波阿斯呢，是这个田间的这个产业的主人，他对路德很好，他不但让路德在他的田里拾取麦穗，还叫仆人呢，你要特地从禾捆里面故意抽出一些来留在田间呢，让路德可以多拾取一些。等到这些工人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这个波阿斯还叫路德跟大家一起吃烘了的穗子。路德不但吃饱，还将剩下来的那些烘了的穗子，还有他所拾取的麦穗都带回去给婆婆拿尔米吃。而拿尔米他也很爱护路德，他处处为路德着想，他知道这个波阿斯是他至近的亲属。我们来看生命记25:5-6。以色列人律法有一条规定我们需要明白，因为跟这个故事有关系。生命记25:5-6，我们一起来读。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那你知道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也许这个以利米勒没有其他的兄弟，或者呢他的亲兄弟们也都死了，那这条律法怎么实行，就变成轮到至近的亲属，跟他最近的那个亲属要履行职责，要娶拿俄米为妻，让他有儿子可以留后。而这个波阿斯是拿俄米至近的亲属，所以显然波阿斯年纪不是很年轻，因为他是跟拿俄米同辈的。可是拿俄米疼爱媳妇，他想要把这个权利让给路德，所以他很期待路德可以跟波阿斯结合，这样子他们都会有一个安身之处。所以拿俄米预表圣灵，圣灵期待基督徒呢能够跟耶稣基督完全的联合，这样我们也可以在耶稣基督里找着安身之处，可以天天住在主耶稣的里面，这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就是你可以住在基督里，住在主里面，像枝子住在葡萄树上一样。那到底路德怎么样有办法跟波阿斯结合呢？请看路德记3:1-5。我们来看路德记3:1-5。我们一起来读。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她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你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他今夜在场上裹大麦，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路德说，凡你所吩咐我的，我必遵行。路德很好，他的态度是一个顺服的态度，凡是拿俄米所吩咐的，他一定要遵行。那拿俄米就教导路德要做五件事。你要知道这五件事对外邦人路德而言是很奇怪的，他不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但他还是顺服。第一，要沐浴，沐浴洗干净。第二，要抹膏，抹上膏油。第三，要换上衣服。第四，要下到场上。第五，要躺在波阿斯的脚下。路德一定要做这五件事情，他才有可能与波阿斯结合。那我刚刚讲过，那你是预表圣灵，圣灵也是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 凡是圣灵所吩咐我们的，我们都要遵行，都要顺服，这样我们才能够更靠近耶稣，与耶稣有更亲密的关系，与耶稣基督完全联合。所以今天我就是要讲这五件事情：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躺在波阿斯的脚下。第一，我先讲沐浴。沐浴当然就路德而言，他是真的去洗澡，可是我们是什么意思呢？圣灵要我们先洁净自己，沐浴就是洁净，先洁净自己，我们要在圣灵的光照当中悔改自己。有好些人他们谈到自己信耶稣的经验的时候，都会说，哎，有些事情发生是我无法解释的，就是我开始对我自己做的一些事情感到良心不安，所以他会觉得他需要耶稣的宝血洗净自己。那正是因为圣灵有使人知罪的能力，所以当圣灵想要让一个人知道自己需要信靠耶稣得着洁净的时候，这个人内心就会有交战。许多人他参加聚会，或者人他去参加一个布道会之后，他就好像圣灵一直在追捕他，一直在跟他提起一件事情。所以圣灵会使人知罪，也会不断吸引人，催逼人来信靠耶稣，与神和好。在约翰福音16:8-11，我们来看这里提到圣灵做的三种定罪。在约翰福音16:8-11，我们一起来读：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他来了就是圣灵，所以圣灵第一，他要引导我们做沐浴洁净自己的时候，会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着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圣灵定罪我们是一个人他不肯完完全全信靠耶稣。你要知道耶稣基督一降世，就使得原本察觉不到的罪现行了。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5:22很清楚地讲说，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所以主耶稣来要显明罪，要告诉人什么是罪。当五旬节的时候，那个真理的圣灵光照人，所以在耶路撒冷有极大的悔悟。那时候彼得就讲到，他跟许许多多人讲说，这个拿撒勒人耶稣呢，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他们因为不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就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当圣灵浇灌下来之后，一天真的有3000个人悔改，或者他们不信耶稣却把耶稣送上十字架这样的罪，他们在内心深处认罪悔改，就是为着他们不信，畏罪是因为他们不信耶稣，所以为着这件事情他们需要痛悔。那当然愿意顺服圣灵的光照感动，他相信耶稣的宝血可以洁净自己，而且他愿意接受耶稣做救主跟生命的主宰的时候，圣灵就会引人进入第二个阶段，为义。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主耶稣基督一直到复活升天坐上宝座往父那里去，才完全为我们成就了义。这个就像罗马书4:25告诉我们的，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被交给人钉十字架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罗马书4:25，耶稣复活是叫我们称义。所以如果主耶稣没有复活升天到父那里去，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确定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被父神接纳，被神称义了。我们来看使徒行传5:30-32，请看使徒行传5:30-32。5:30-32，我们一起来读：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 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很有趣哈，你看这个三十二节，使徒为耶稣的复活做见证，然后圣灵也为耶稣做见证。为什么需要双重的见证人呢？因为使徒只能为耶稣的钉十字架跟复活做见证，可是他们没有办法为着耶稣升天坐宝座来做见证，因为只有圣灵在天上，他亲眼看见主耶稣是升天坐上了宝座，所以圣灵亲眼看见他必须受差遣来到地上跟使徒一同做见证，好叫这个救赎的真理可以完整的被见证出来。所以主耶稣他从死里复活升天，他真的坐在宝座上了。主耶稣曾经亲自告诉门徒说，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的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这是约翰福音十五章26-27节所告诉我们的。所以教会虽然没有亲眼看见主耶稣在天上从事这个大祭司的服事，但是主耶稣他差遣圣灵来教会里，圣灵就是要为着主在天上所做的一切来做见证，所以我们就可以因着信靠耶稣，在主耶稣的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所以圣灵已经指明了在旧约时代人所没有办法进入的那个进入至圣所的路，如今已经显明了，借着耶稣的宝血，我们信靠耶稣的人，我们因信称义，我们靠着耶稣的血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当然是天上的至圣所，也是在我们里面的至圣所来朝见神。所以圣灵受差遣来到地上，要叫人为罪为义还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第三个阶段就是为了审判，是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主耶稣他还在耶路撒冷，他面对十字架的苦难的时候，他这样讲，他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主耶稣就要上十字架了，不是主耶稣要受审判，主耶稣说是这个世界要受审判，而且这个世界的王就是魔鬼要被赶出去。所以魔鬼掌控这个世界，如果我们一直跟随世俗，一直屈从这个世界的潮流，我们就是在那个魔鬼的掌控之下。可是感谢主，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就是把魔鬼掳来，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所以我们可以胜过这个世界的灵。如果一个人他还是很爱这个世界，圣灵会定罪这个人的。如果一个人他顺服这个世界的王，圣灵会定罪这个人的。为什么？因为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很多人体贴肉体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就是很任性，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如果不能这样我就活不下去，所以我一定要这样，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个叫做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就是眼睛一直看着看，看到的东西都想要，别人有的我也想要，眼目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这些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所以如果人体贴肉体情欲，那圣灵会定罪这个人，因为他来就是要洁净人，要治死人身上的肉体情欲，他要把神的性情高抹在人的身上。所以拿俄米叫路德做的第二件事情是抹膏，那个意思就是圣灵的油要高抹在我们身上。在利未记十四章，我们看见那个长大麻风的人，他如果痊愈的时候，他会来找祭司，祭司就先用鸟、香柏木、朱红色线、牛膝草绑在一起，然后蘸鸟血，然后撒在那个长大麻风可是他已经好了求洁净的人身上撒七次， 又用赎愆祭牲的血抹在这个囚节境的人的右耳垂、右手的大拇指还有右脚的大拇指上，然后他就把油抹在这个囚节境的人的右耳垂上、右手的大拇指上跟右脚的大拇指上。所以你会发现油是抹在赎愆祭牲的血上面，油是抹在那个血上面，这个就是在预表基督徒生命当中所得着的救恩。首先我们借着耶稣的宝血我们得着洁净了，借着血洁净，然后借着圣灵的油膏抹我们，使我们全然成圣。所以我们在基督里称义，在圣灵的膏抹里我们成圣。所以这个油特别预表圣灵，圣灵把耶稣圣洁的性情要膏抹在被耶稣的宝血洁净的人身上，要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的21节到22节，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膏我们的就是神，他又用印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所以我们常常亲近神、等候神，就是让圣灵可以膏抹我们。在希伯来书1章9节提到，我们的主耶稣他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所以如果我们也像主耶稣一样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我们可以常常领受喜乐油膏抹。你知道主耶稣基督他升上高天了，他坐在宝座上，所以在五旬节的时候他就把圣灵浇灌下来。主耶稣是教会的头，圣灵的油好像这个头呢一直流下来，浇灌在他神秘的身体上，就是我们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自从五旬节那日圣灵浇灌下来，这个圣灵的油从来没有停止膏抹人，继续不断的从主的头流到整个肢体。这个油一直膏抹我们，目的就是要叫肢体跟头合而为一，要叫我们跟神、跟耶稣基督完全的联合。所以我们同受一位圣灵的膏抹，我们成为一个身体，就是教会。老约翰在约翰一书2章27节这样讲，他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好，所以圣灵一方面他把神的性情膏抹在我们身上，另一方面圣灵的恩膏是我们的老师，要在凡事上教导我们要行得合神心意，过一个绝对顺服神的圣洁生活。一个姊妹很时髦，有一天她把自己奉献给主，她就跟主说，主耶稣啊，我要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你，从今以后呢，我不要你以外的东西，我做不做得到我也不管啦，我就把自己完全交给你。祷告之后呢，大概过了2-3天，他去聚会的时候他穿了一件很清凉的衣服，他去聚会也没有人跟他说这个衣服穿这种衣服不太好，他也没有读到圣经说这个衣服不能穿。可是呢在下一次聚会的时候，他已经早就把自己奉献给主了，对不对？下次聚会他再去衣橱想要拿这件衣服的时候，他就觉得好像里头不太对劲，可是他不懂，他在那里分析说这个衣服穿这个衣服应该不算犯罪吧。好，他还是把这件清凉的衣服拿起来，里面还是觉得很不对劲。好，他把衣服穿上以后里面更觉得不舒服，和他就对自己说，反正我上次聚会也穿过嘛，也没有人说不可以穿。好，他就穿着走出大门。他走出大门之后呢，里面就感觉要回去，而他还是不明白，他觉得为什么不可以。他一面走一面就有声音跟他说，穿这个衣服从前可以，今天不可以了，别人可以你不可以。哎呀，他里面实在给这个声音搞得很不舒服，没有平安。到了聚会的门口呢，催他回去的感觉就让他更不舒服。他被这种里面的感觉闹得没办法，就在他一只脚已经踏进教堂的大门的时候，他决定转身回家。他转身回去，他觉得哎，里面舒畅多了，因为里外感觉一致了，他就回家去换了衣服再回来。哎，那一天的聚会是前所未有的享受， 所以他开始明白什么叫做恩膏的教训。所以你沐浴洁净自己之后，你要顺服里面恩膏的教训，要抹膏，凡事要顺服恩膏的教训。圣灵引导我们的第三件事情是换上衣服。当然路德应该是换上一件比较新的衣服。那这里是预表圣灵要致死我们的旧人，要叫我们脱去旧人，要穿上新人。每一天我们要穿上新的衣服。请看哥罗西书三章十二到十四节，告诉我们应该穿哪些衣服。哥罗西书三章十二到十四节，三章十二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好，这个存，你有没有发现那个下面一个小字写穿，穿。所以圣灵要我们这些圣洁蒙爱的神的选民，要穿上怜悯衣、恩慈衣、谦虚衣、温柔衣、忍耐衣、包容衣、饶恕衣，还有仁爱衣。如果每一天我们穿上这些美衣，我们整个人会表彰耶稣基督的荣美。而且当你穿上了仁爱衣的时候，你会愿意为任何人祷告，甚至为仇敌祷告。德国后来为主殉道的潘霍华牧师他这样讲，他说当我们为我们的敌人祷告的时候，我们是把他们的困苦、贫乏、醉酒和灭亡带到我们自己身上，为着他们向上帝恳求，我们代替他们做他们不能为自己做的事。他说代求的祷告是洁净的沐浴，又提到沐浴就洗净自己，洁净的沐浴。他说代求的祷告是洁净的沐浴，所以你穿上仁爱衣，在爱中祷告的时候，那也是在洁净自己。在雷文斯堡纳粹集中营里头，大概有92000名男女小孩被谋杀。在一个死了的小孩身边，有人发现一张包装纸，上面写的是一篇祷告文。他说主啊，求你不单纪念那般善良心智的男女，也纪念那般邪恶心肠的男女，但不要只纪念他们加在我们身上的苦难，也纪念我们因受苦难而买得的果子。我们的同志之谊，他们彼此的那种相爱，我们的忠诚，我们的谦卑、勇气、慷慨，以及从这一切而生出来的宽宏的胸襟。当他们来到审判台前时，让我们所结的这一切果子成为他们的赦免。所以很感人的祷词就是充满了一个对仇敌的爱跟饶恕。他说我们身上所结的这些爱的果子成为这些仇敌的赦免。所以一个人他如果在爱的灵里不住的祷告，他随时随地多方祷告祈求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时间也没有倾向要控诉敌人，对不对？他也不用排除自己的忧愁，因为根本没有自己的成分在里面。他就是在爱里面与神同心去关怀别人，而且付上代价为别人代祷或者是帮助别人。所以我们一定要常常脱下自私跟任性的旧衣服，要每一天穿上新衣服，穿上仁爱、喜乐、和平、平安，叫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头做主，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等等这些美衣，可以彰显耶稣荣美的性情。这个就是抹膏的意思，让神的性情更多膏抹在我们身上。圣灵引导我们所做的第四件事情是下到场上。路德需要下到那个打收拾庄稼，在那里打 打谷啊，把那些糠秕去掉的那个大的一个很宽敞的地方，哈，通常那是一个低的地方，哈，不会是一个高山这样子。所以圣灵他们下到场上，那个意思是下到谦卑谷，下到低的地方，意思是你要下到谦卑谷，谦卑在神和人的面前。你知道有的时候一个人领受了圣灵的膏抹，在他身上也许会有各样的圣灵的恩赐跟圣灵的经历，可是这样的人要特别的留意这个第四件事情，要下到低的地方，下到谦卑的地位。有的人他很愿意在神面前谦卑俯伏，他承认自己是一个不配的罪人，他也会唱一首诗歌，我们的宣道是101首，说我是个罪人蒙恩典，或者说我是个罪人蒙主恩。可他们不愿意在人的面前谦卑下来，这样子就没有办法跟柔和谦卑的主联合。你知道路德下到场上是为了跟波阿斯联合，对不对？所以我们也一样，我们需要真实的谦卑下来，才能跟柔和谦卑的主联合。有位林姊妹她信了耶稣，丈夫就跟她说，信什么都一样，牛迁到江东还是牛。后来呢，她就看见她太太真的在性情上一个大转变，所以这个先生竟然在她得救四个月后也主动要来教会要受浸。但是信主的初期，他们夫妻呢难免意见不合，会闹情绪。这时候丈夫就说，那我不去聚会了，他就以不聚会做无言的抗议。所以每次林姊妹一个人来到教会的时候，弟兄姊妹就知道他们夫妻又有故事了。可是呢，这些弟兄姊妹他们不会在那里评判说谁对谁错，那些弟兄姊妹只问他说，你爱不爱主，如果你真的爱主，你就去跟你丈夫道歉。一开始这个林姊妹实在无法认同，她觉得她做不到，所以有的时候会有一个礼拜或是一个月的冷战期，都不跟她先生讲话。有一天夜里，主耶稣亲自对她说话了，主说，生命长进的人先道歉，生命长进的人先道歉。哎呀，她才知道为什么弟兄姊妹叫她要先道歉。后来呢，只要他们夫妻发生争执，她靠着主的恩典总是先跟她丈夫道歉，因为她这么柔和谦卑，有这种态度的转变，她的丈夫就越来越肯定这个信仰是真实的。那么林姊妹常常享受跟主那个甜美的交通，她心中也充满了喜乐，所以她也很渴望改善她跟婆婆之间的关系。她跟主说，主啊，我一定要把福音传给我的婆婆，因为她婆婆对于他们夫妻信主这件事情非常不谅解，在婆婆的传统观念里面，他们简直是大逆不道，被主忘宗，所以有5年之久她婆婆都不跟这个媳妇讲话的。可是每一次回婆家，这个林姊妹总是靠着主的恩典里面不住的祷告，求主耶稣的爱喜乐充满他，他要好好的面对他的公婆，要尽量的讨他们的欢心。有一次他婆婆住院开刀，所以这个林姊妹就义不容辞担负起照顾的工作，后来呢出院还把他婆婆接回家里休养。这期间呢，教会弟兄姊妹也经常来看望她婆婆，关心她婆婆。然后婆婆看见她每一天从早到晚忙进忙出的，她像一个骆驼般一直在转，那么忙，而且对她真的是无微不至的照顾，所以她的心就软化了，她就重新接纳这个媳妇。慢慢的，这个婆婆愿意把她心中的难处告诉林姊妹，所以林姊妹就有机会带领她婆婆呼求主名，带领她婆婆向又真又活的神祷告。事后呢，婆婆就跟她说，你们的神好灵哦，我每天早上起床先感谢神赐给我新的一天，接着我求神保守我的口，让我说出祝福人的话，然后呢晚上睡觉前我都求主耶稣让我晚上可以睡得好，求主让我一觉到天亮。现在她跟她婆婆的关系比母女还要亲，他们两个人时常在那里说悄悄话。所以我们需要在我们平凡的工作跟生活当中跟随圣灵下到场上， 下到谦卑谷。有时候也许我们觉得当基督徒总是有点吃亏，有时候当基督徒总是要让别人，不，这不是吃亏，你会发现在那个谦卑谷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你会跟主更加的亲密，你会得着主的同在更丰富，这个是金钱买不到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的颂赞诗选139首第三节歌词这样讲，他说正如同那个水是向下流到低处，照样我的主耶稣是跟圣徒也在低处在一起，对不对？他说你要快快痛悔，把你的骄傲全除掉，你要谦卑与神同行。他说你如果谦卑必蒙救主相亲近，你如果谦卑，哎，喜乐会进入你的心境。他说主耶稣绝不肯同那骄傲人走路，你要谦卑与神同行。所以让我们在最平凡的生活工作家庭当中，我们都下到场上，下到谦卑谷，主会把我们升高的。圣灵引导我们做的第五件事情是躺在主耶稣的脚下。你知道路德他遵照拿俄米的指示，他先沐浴，先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然后他看准波阿斯睡的地方，因为他们大家丰收嘛，然后就会吃喝快乐，然后就睡在那个禾场上，然后呢他就看准波阿斯睡的地方，就去睡在波阿斯的脚下。到了夜半，波阿斯惊醒，发现有人就说你是谁，路德说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我们来看路德记第三章9-18节，路德记第三章我们看第九节，路德说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这个亚兰文的旧约意译本认为这句话有求，要求婚嫁的意思，也求婚嫁的意思。而波阿斯是以色列人，他明白神的律法跟当时的习俗，所以当路德 跟他讲说这一定是拿俄米教路德的，因为路德是个外邦人，他一定不了解这些事，一定是拿俄米教他的，说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所以他完全知道路德在讲什么。好，我们继续从10-18节一起来读。波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我实在是你一个至近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路德便在他脚下躺到天亮，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就起来了。波阿斯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又对路德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他打开了，波阿斯就错了六簸箕大麦帮他扛在肩上，他便进城去了。路德回到婆婆那里，婆婆说女儿啊怎么样了，路德就将那人向他所行的述说了一遍，又说那人给了我六簸箕大麦，对我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婆婆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波阿斯就叫路德继续睡在场上直到天亮，然后让他带着六簸箕大麦给婆婆。拿俄米一看见六簸箕大麦，哇这么多，他知道事情一定会成功，波阿斯一定会解决那个他有个更近的至近亲属，如果这个至近亲属不肯娶路德，也不肯赎他们的产业的话，那波阿斯就有这个权利了。所以拿俄米就跟路德说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 很有意思，在路德记三章十三节，波阿斯就叫路德在那里安然躺卧在那边，然后三章十八节，拿阿米叫路德安坐等候。所以波阿斯预表基督，拿阿米预表圣灵，那基督跟圣灵都想引导我们进入安坐等候，安静等候神的生活，要叫我们安然躺卧在主的同在中，叫我们安坐等候在主的脚前，我们整个人向着主安静降服，向着圣灵降服，那么圣灵会运行在我们的全人全身，使我们的灵与主联合成为一灵。好，圣灵要使我们的心意更新变化，让我们的心思可以以耶稣基督的心思为心思，圣灵会在我们的感情点火，使我们只有一个热情，就是耶稣，热爱耶稣，而且圣灵会折服我们的意志，使我们愿神所愿，使我们不再任性，愿神所愿，定义选择神那个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我们要学路德，我们跟主祷告说，主你是我天上的新郎，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使我成为你圣洁无瑕疵的心腹，可以完全与你联合。主一定会听我们祷告。后来到了路德记第四章，你看波阿斯就完成这件事了，后来他就跟路德结婚，还生了小孩。那我们也一样，如果我们学习安静等候神，我们可以进入与主联姻，与主完全联合的情况里面。西班牙奥秘派莫里诺弟兄他这样讲，他说有两种安静，一种是外面的安静，比方一个人他天生就是沉默寡言，他很少说话，不说话，很安静，那是外面的安静。可是还有一种是里面的安静。什么叫做里面的安静？很多次当你忙完了外面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就忘记四周的事情，好像就从这个世界被分别出来。你可以集中你所有的目的科目，你的心思，你的意志都集中在主耶稣身上，你聚焦在主身上，这是真正的内在的安静。你里面可以充满了一个甘甜的安息，在主的同在中，你可以找到这种内在的安息。如果一个基督徒常常在主的同在中安息，他会发现主耶稣就在他灵里深处，跟他来往，跟他相交，就在这个里面内在的安息之所，主耶稣的自己，主耶稣的同在要充满这个人全人全身。那因为这个人已经倒空了一切，他不想其他的杂七杂八的事情，他聚焦在主身上，所以主的荣光，主的爱就来遮盖他，主用他爱的荣光遮盖我们，这是他爱的衣襟，荣耀的衣襟遮盖我们。而且我们在主的同在，主的爱中，我们被提升，因为我们真实的倒空自己，谦卑俯伏在主里面。所以这种内在的安静，使一个人可以真实的跟神联合而被神改变。这种内在的安静使人与神有一个真实的联合，而产生一个内在的改变。而且在安静的里，我们整个人消失在主的同在中，没有自己，对不对？这种安静是永世祝福的小影。我们可以在这种安静的里面了解到，将来天堂就是一个这样充满了安息的地方。所以这种安静是永世祝福的小影。所以莫里诺这样鼓励人，他说不管你觉得你好像有点灵里头枯干荒凉，或者你遇见试探，那你要常常学习退回灵里深处的内室，退回灵里深处的内室。你觉得你很软弱枯干没有关系，你在这个灵里头内室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就是单单的注视神，单单的注视耶稣。所以最软弱的人都做得到的，对不对？因为神没有要你做什么，他就是要你退回灵里深处去注视神。他说真正的快乐是存在你灵里的最深处，也是在这里灵里的深处，主要把他奇妙的事物向你显示。他说当我们的自己， 完全消失于神同在的无边际的洋海中，而且安稳不摇动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才达到完满。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明白我们生存的原因。对，你看世界上的人忙来忙去，汲汲营营，他根本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活着。可是我们自己完全消失于神同在那个无边际的海洋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才达到完满，而且才能真正明白我们生存的原因。好，当一个基督徒他谦卑而顺服的进入内心深处，他单单寻求要遵行神的旨意，那么神圣之爱者的灵就要带着甘甜与生命在凡事上教导这个人。好，所以常常退回灵里深处，然后你就是要顺服神，遵行神的旨意，圣灵就会教导我们。好，而且这样的人他才会真实的向自己死掉，因为我们这个人实在太爱活动了，太烦躁了。所以你真实的安静下来，乃是你真实的向自己死掉，你才会有快乐，而且能够胜过仇敌，能够胜过自己。而且在这样一个得胜的里面，你向着神有一种专一单纯的爱，也在神面前有完全的平安。所以当我们愿意失去一切而得着主自己的时候，我们才开始得着能存到永世里的一切。当我们愿意失去一切来得着主耶稣自己的时候，我们才开始得着能存到永世里的一切。所以基督徒的目标就是要追求主自己，要得着主自己。所以我一直提到要回到灵里深处，所以基督徒要走的是一条内在的道路。你走这条内在道路会有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你要得蒙光照，就是我讲的沐浴洁净自己，得蒙光照。你在神的光照里面，你从最肉体天然的爱天然本性得着洁净，你借着神的灵洗净成圣称义，你对神的那个爱慕的感情被点燃了。而这种对神的爱慕使人越来越不爱这个世界，对一切属人之事的爱会枯竭的。第二，你要得着恩膏，我刚刚讲的得着膏抹，抹膏路德所做的恋人抹膏，得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这个为什么说是恩膏？好像是一种流质的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教导我们，刚强我们，使我们对主有更深的认识，更晓得主的道路，这样我们会充满圣灵中的喜乐。第三，会带来生命的成长。你常常洁净自己，在圣灵的膏抹里面与主有更深的相交，哎，你里面的属灵人会成长。当里面的人长得比外面的人刚强的时候，你向着主有一个纯一清洁的爱，好像有个爱的泉源在你里面涌流。这个就是拿阿米要路德做的第三件事情，换上衣服，就是要穿上新人。我们里面的这个新人在成长，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也会穿上仁爱衣，用单纯的爱来联络全德，联络整个德性。我们穿上怜悯衣、恩慈衣、温柔衣、忍耐衣、包容衣、饶恕衣、喜乐衣、和平衣、善良衣、信实衣、节制衣等等。第四件事情，第四个就是要谦卑顺服，这个是生命成长最重要的标志之一。你看一个人是不是有成熟的生命，就看你有没有谦卑顺服。有时候我跟一个人讲一件事情，或者在讲他讲一件事情，我发现一个人不服，我就不讲了，因为这是生命的问题，他的生命不够成长，所以他顺服不来。所以谦卑顺服是生命成长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所以这是拿俄米要路德做的第四件事情，下到场上。所以人下到谦卑谷，遇见柔和谦卑的主，主就给他亮光，主的话成为他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他知道怎么样谦卑顺服。而当他谦卑顺服的时候，主就赐给他更多的亮光。一个人住在谦卑谷，保持顺服的心，他就能一直住在主里面，能够一直住在主里面，照主所行的去行。第五， 得享安息啊，得享安息。这个信徒在他的里面已经胜过了一切，所以他得着极大的平安跟喜乐。好，这个人看起来完全安息，好像路德安然躺卧在波阿斯脚下一样，对不对？所以波阿斯跟路德说，你只管躺到天亮安然躺卧，拿米跟路德说，你只管安坐等候。后来果然波阿斯就去摆平一切，娶了路德，跟路德完全联合，结为夫妻。所以呢，我们要与主完全联合这件事情，是主自己借着圣灵来做成的。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向着主安静降服，我们越多的安静降服，安然躺卧在主怀中，主就越容易把他的自己倾注在我们里面。我们只能在安静与单纯当中与主联合，所以内在的道路其实是一条非常单纯的道路。你只要一直行走在这条道路上，单单要主自己，单单来享受主自己，向主完全的降服。主耶稣实在是我们一切的一切。你看路德得着波阿斯，就得着他所需要的一切，对不对？他也得着了安身之处，我们也一样。我们来追求耶稣，得着耶稣，主耶稣赐给我们生命的活水，我们常常大大的张口跟主要渴慕耶稣，大大的张口喝这个生命的活水，我们也就得着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也找着安身之处。我们可以每时每刻住在主里面，与主紧紧的联合。所以让我们今天下午、今天早上、今天中午现在这个时段，好吧，我们再来渴慕耶稣，跟着说，主耶稣，我要在这个聚会重新被圣灵充满。